希伯来书进行到第九章的时候，就是讲到圣所至圣所里面的光景。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九章319页，第九章第一节说，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，因为有预备的帐幕，头一层叫做圣所，里面有灯台、桌子和陈设饼；第二个幔子后又有一层帐幕，叫做至圣所，有金香炉，有包金的约柜，柜里有盛玛纳的金罐和亚伦发过芽的杖，并两块约板。柜上面有荣耀基鲁伯的影照着施恩座。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的细说，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了，众祭司就常进头一层的帐幕行拜神的礼。至于第二层帐幕，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，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。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，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。那头一层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，所献的礼物和祭物，就着良心说，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。这些事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，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，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。我先讲最后这个，都不过属肉体的条例。这个就是说，所谓肉体呢，只着外表形式说的，这些都是外表形式的规定、条例规定，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。什么是振兴呢？当耶稣在来的时候，耶稣来的时候就是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，这一切都成为过去。他的意思是说，旧约时代那些拜神的规矩、敬拜神的规矩，那些圣所至圣所，那些物质的、属物质的、有形式的东西，都是一个象征，象征到主来的时候啊，主来了，那许多什么血了、什么牛羊的血啊，耶稣用宝血代替了。那许多献祭的条例呢，主耶稣用恩典来伏庇了。那么我们今天最要紧的是知道，这个旧约时代的礼拜啊，它有个有形式的圣殿，而今天最要紧的敬拜呢，不是一个礼拜堂，乃是我们这个圣徒，我们的人，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。今天我们的身体就是个礼拜堂啊，虽然我们外面大礼拜堂神没有给我们，可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个礼拜堂，我们的心就是个礼拜堂，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接受我们的敬拜。所以这个就是这一章里面最要紧的，说旧约时代的条例属物质方面的，新约时代的一个规矩的定规呢，就是灵里面的，一个是灵里，一个是肉身的，不同，肉体和灵啊两回事儿，物质的啊和精神的是两回事儿。所以这里面提到，我们先要有这么一个认识了，我们就了解这段在说些什么啊，这段经文的意思。我们回头看这个第一节说，九章第一节说，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。我们晓得旧约圣经，摩西写了五本创出立民生的，这五叫做摩西五经，摩西五经啊。所以有一位弟兄说啊，我们圣经里面也有四书，也有五经啊。我们这个儒家有讲四书五经啊，圣经也有四书五经。四书就四本福音书，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，这是四书。五经嘛，就是旧约里面前面五本创出立民生啊，这叫五经。四书五经呢，这就是我们从古人讲四书五经啊，圣经也有四书五经。那么五经里面呢，所讲的这些礼拜的条例定得非常之详尽，非常之详尽。因为当年神在西乃山告诫啊，告诉这个摩西应该如何建造圣幕、建造圣殿。在旧约时代，他们开始就用这个帐篷啊、帐幕搭起来，作为一个圣殿的一个象征。后来以色列就盖了圣殿，用很漂亮的圣殿盖起来。但是这些有形的、 有形的属物质的，有形的属物质的，都是一个象征。这个有形的和物质的圣殿，它本身是个象征，象征到了新约时代，耶稣基督进到我们心中来了，把我们的身体分别为圣，作为圣殿。上帝要住在人的心里，上帝不住人手所造的殿，啊，礼拜堂是人手盖的，无论是旧约时代的会幕也好，是圣所也好，是圣所，到了后来犹太人盖个大礼拜堂，啊，今天各种教堂，这种有形的礼拜堂啊，那不过是个象征，神并不住在有形的礼拜堂里，上帝不住人手所造的殿，圣经说天是他的座位，地是他的脚凳，你们要造何等的殿宇给我住呢？耶和华这样讲，天是他的座位，他坐在天上，脚踩在地上，地上的脚凳，这么大一位神，顶天立地，这是顶天立地啊！他整个人，他是宇宙他造的嘛，他是坐在天上，脚踩在地上，那么你能盖多大的礼拜堂给他住呢？再大也不行啊！但是妙就妙在这儿，那么大一位神，他自己缩小了，谦卑了，居然会缩小的住在人的心中，我们方寸之地，一个方寸之地住在我们心里面去了，这就是圣经的奥秘。所以旧约时代有形的礼拜堂，有形的圣殿圣所，都是一种象征，要象征到后来神要亲自住在我们心中，把我们的身体作为殿。为着出信的弟兄姊妹或者慕道朋友，我们需要看一处圣经晓得这个真理。我请诸位，我们看一下，这个是在圣经里面的话啊，《哥林多前书》啊，《哥林多前书》第三章16节，《哥林多前书》3章16节是232页，232页，《哥林多前书》3章16节，232页，你看这里讲得很清楚，232页，灵前3章16节，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吗？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？啊，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？你们就是神的殿，啊。这个地方所讲的你们是神的殿，这个你们是广义的，指多整个教会说的，全教会在一起就是个神的殿，神的灵运行在教会中间，那教会也是神的殿，啊，教会不是礼拜堂了。我们一再讲过，西方人犯一个错误，他因为叫 church。这个 church 就是礼拜堂，也是教会，都叫 church。 实际上我们晓得礼拜堂不是教会，教会不是礼拜堂，教会不是个建筑物，教会不是建的，叫做教堂是可以，但是不能叫教会啊。我们讲教堂这是可以啊，教堂就是礼拜堂也可以啊，教堂这就叫礼拜堂，但是这个教堂里面并不等于教会，并不等于教会啊。我们说礼拜堂不是教会，这个不等于教会，这个教会是教会啊。教会的意思呢，在这个原文里面的教会就是分别出来，呼召出来的，呼召出来，从世界里面被他叫出来，被神呼召出来，是教会。所以教会是人的，是人，是个人的团体，人的团契，并不是一个死的房子，并不是个建筑物啊。我们讲个建筑物是礼拜堂，是教堂，那教会是活的，教会是人，就是我们今天在一起是教会，这叫教会。我们走光了，这是个礼拜堂，是个副堂，并不是教会。教会是人的团契，人在一起叫做教会，属他的人，属神的人在一起教会。但是这个属神的人在一起是教会，教会可以在教堂里面，教会在教堂里面开会，在教堂里面聚会敬拜啊。但是教会不等于教堂，教堂不等于教会，这个观念要弄清楚。所以我们这个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吗？这个你们两字指着教会说，教会弟兄姊妹在一起就是个属灵的组织，这是教会，这个呢就是神的殿。再看一处圣经，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，哥林多前书6章19节，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神的殿吗？身子，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吗？这圣底下说，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，圣灵的殿吗？圣灵的殿，这圣灵是从神而来，你看呢，住在你们里头的，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，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 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。这里也很清楚讲到我们的身体啊，就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啊。刚才讲你们是神的殿，现在又强调圣灵的殿，为什么？因为神就借着圣灵进到我们心里面来啊。你看到这个话的讲究吗，弟兄姊妹？你读经要比对照来看。刚才啊，注意啊，刚才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是讲你们是神的殿，神的殿，不讲圣灵殿，神的殿。现在讲你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，意思说圣灵进到你的身子里面去了，把你的身子分别为圣，作为神的殿，那是指着个别说的。再注意啊，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指着整体说的，你们指着整个教会说的。但是哥林多前书六章里面所讲呢，是个别说的，指着每一个基督徒说的。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体里面有圣灵内住，住在里面，这就是圣殿，这是圣殿。那么全教会在一起了，这就整个也是个圣殿，属灵的圣殿，神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，运行在我们中间。一个是运行在我们里面啊，注意听这句话啊，神的灵今天两方面运，一种是运行在教会中间，大家我们在聚会，他在我们中间运行；一种是运行在我们心里，在我们里面。所以路加福音十七章里面耶稣说，神的国在哪里呢？不在这里，不在那里，在你们中间。底下又说在你们里面，在你们心里，又是中间又是心里。中间指着教会说的，全教会的中间；心里指着个别的基督徒说的，一个一个。这是真理的两面，我们要了解这个真理。所以今天神就借着圣灵住在我们心中，这个心呢就是圣殿，神的殿就是我们的身体。所以神要住在我们的身体的这个殿，身体中的殿，而不是住在外面那个殿。外面那个殿呢，那个你说有多大能够容许神住呢？再大也容纳不下啊！他神是充满宇宙，你又能盖多大个礼拜堂呢？那不过是方便敬拜聚会而已。所以那个教堂不过是对我们聚会的方便，在一起聚会方便，那不是说盖个礼拜堂把上帝放在里面，那是偶像的想法，那是拜偶像的人。盖个庙，盖个祠堂，把什么菩萨放里面，我们的神不是能用偶像来代替的。我们的神是充满宇宙的，那么大，无所不在，是不能用一个这个建筑物把它范围在里面，不可以。它是住在我们心中，不是住，它是不住人手所造的殿。有一处经文也很强调的，很清楚讲到这个真理。我们看这个《使徒行传》里面也有神的话，也讲得很清楚。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七章二十四节，保罗一篇道讲了这个事情。《使徒行传》十七章二十四节，《使徒行传》十七章二十四节是这样的，是190页。这是保罗向那些在希腊雅典的不信主人讲一篇道。二十四节说：“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，既是天地的主，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。”不住，他不住在人手造的殿里面。我们人手所造的殿呢，是这礼拜堂，但是上帝的手所造的殿呢，是我们人的身体。我们这个人是上帝造，所以上帝是住在他的手所造的殿，他不住在人的手所造的殿。请注意这个真理，人手所造的殿上帝不住，上帝是住在他自己的手所造的殿，就是人的身体。我们是他造的，我们的身体神的殿，他住在神自己的手所造的殿中，这是一个真理，很重要。因此今天晚上我们查希伯来书的时候啊，晓得这个旧约时代所做的一切都是一个预表性的，预表性的啊，象征性的。那么就是个影儿，旧约是个影儿，到新约就变成实体了，变成实际了。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今天晚上查这个希伯来书九章里面呢，讲到一切礼拜的条规啊、条例啊，都可以拿来看，都可以用看见这些旧约时代的一种条规，可以应用在今天新约时代，在我们身上也是这样。你看啊，他说希伯来书九章第一节，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。什么叫属世界呢？这个世界啊，就是物质，就是属物质的意思，属物质的。物质的圣幕，物质的时候就是用这东西盖，用物质啊建造起来圣幕， 属世界就是属，就是属什么？不是属世的意思，属物质的意思，物质的圣墓，啊，盖出一个圣墓来，就是一个盖一个敬拜神的地方，因为有预备的帐幕，头一层叫做圣所，里面有灯台、桌子和陈设品。这个圣所和至圣所是两个，中间有一条幔子，一个幔子遮盖啊。圣所里面有什么东西呢？灯台，灯台是发光的。桌子上面有什么？有陈设饼，是在好像在这个供在神的面前献上这个陈设饼啊。那么今天按照灵意来看呢，这个灯台呢就是发光，这个陈设饼呢就是灵粮，我们要吃这些东西。在圣所里面有光可以照亮，有光可以看见一切的本相，有光啊显出来了。光的效果很大，光一来就分别黑暗，分别一切啊，善恶是非都照亮了啊。这个光所以出来了，也能够发光啊，能显出神的荣耀。这个都在圣所里面有灯台，同时呢有陈设饼，可以供应人可以吃的，让人家吃饱的。那么第二个幔子后有一层帐幕，叫做至圣所。换句话说，圣所与至圣所之间呢有一个幔子遮盖。这里面讲的有金香炉。金香炉是什么用呢？香炉是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圣徒的祷告好像香一样达到天上去。香，金香炉是借着祷告的意思，这是代表祷告。有包金的约柜，约柜有盛玛瑙的金罐和亚伦发过杖的发过牙的杖，并两块约板。这个约柜啊很重要，约柜上面有一个施恩座啊，你看第五节。柜上面有荣耀基鲁伯的影照着施恩座，施恩座就是我们讲施恩宝座面前啊，我们来到施恩宝座面前。这个约柜的上面就是宝座，上帝的宝座在那儿。你看上帝的宝座是建立在哪里？在约柜之上。约柜是表示与神人立约的地方。上帝的宝座，圣经说他的宝座的根基是公义和公平，公义公平神宝座的根基。那么今天这个约柜成为上帝的宝座的根基了，可见约柜里面代表是公义公平的事儿。那么这里呢所讲到的，这有什么东西呢？约柜里面什么东西？包金的约柜，金子代表什么？金代表荣耀，金光灿烂代表荣耀，尊贵荣耀的包金的约柜。约柜里面有什么？盛玛瑙的金罐。当年以色列人走埃及，出埃及走旷野的时候没有东西吃，神就降下玛瑙，天降玛瑙给他们吃。这个盛玛瑙的金罐呢，盛玛瑙代表神的喂养，神的供应，神的造管，神的供应他，神给他们吃，养活他们，神养活他们，眷顾他们，这是在约柜里面。还有呢，亚伦发过芽的杖，这是代表权柄。旧约里面讲到这件事情啊，就是亚伦民数记十七章里面讲的，这个我们都知道了啊。发过芽的杖，你看这个杖啊，一根杖啊，杖是怎么样来的？从树上砍一根木头下来，砍根树根来，树干来削成个杖。杖一定是离开了木，离开了树，所以一根杖啊，一定是死的树，不能说还有生命啊。杖一定是死了，是吧？砍下来一个木，砍下一根树干来削成杖。可是呢，亚伦这根杖会发芽开花，会结出银杏来，结出果子来。那么就证明说这是一个活的、复活的，代表会复活的。那么这个杖代表权柄。这个权柄呢是建立在复活的根基上，请注意，这个就是个原则，圣经是讲原则，一切权柄都是建立在复活的根基上。你如果没有与主同死同复活，不能够掌权柄，一定的。这是发芽的杖啊，所谓复活就是有神的能力在里面，无穷的生命的大能在你心中运行，那么这样才有权柄啊，有这样的力量，那么你讲道人会悔改，你说劝勉的话人得安慰，你做的事情就合乎神的旨意，人也会阿闷。这种权柄是建立在复活的根基上。那么你看这个柜，这个约柜里面有这个金冠，有这个盛玛瑙金冠，代表神的供应，神的喂养，也代表神的授权。亚伦发过芽的杖授权给他，在复活的基础上神授权给亚伦治理，亚伦是大祭司。并且有两块约板，这两块约板就是刻在石板上的诫命，十条诫命。这十条诫命什么呢？诫命就是上帝对人的要求， 神对人的要求啊，神对人要求你做什么做什么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偷盗，神对人要求，这是应当做到的，是律法的精神，律法的总纲刻在上面。这是两块约板，两块约板啊，一块写作天道，一块写作人道。天道有四条，人道有六条，十条诫命啊，前面四条是属于天道，后面六条属于人道，合起来就是十条诫命。十条诫命写成两块约板，摩西当年下山拿两块石头，两块石板，约板刻在上面，上帝用手指头写的字。那么这些都在什么地方？都在这个约柜里面。柜上呢有荣耀基鲁伯的影，基鲁伯是天使的别名，基鲁伯是天使的别名，叫做基鲁伯啊，基鲁伯。这个在圣经里面讲到天使的名称啊，这个基鲁伯还有叫撒拉福，这两个是在圣经里提到这个天使的两类，天使有两类啊，这两类的总称，一个叫做撒拉福，一个叫基鲁伯。这个撒拉福呢是以赛亚书，请诸位也看一下，我们知道这两种名称都是天使的名称。请看旧约这个以赛亚书第六章，六章只有这个地方讲到这个撒拉福啊，这很奇妙啊。以赛亚书第六章，第六章第二节，第二节，以赛亚书六章二节，其上有撒拉福势力。撒拉福，这个撒拉福啊，也是天使的一类啊，这个总称，不是天使的名字啊，是天使这个类别这一类啊，一类叫做基鲁伯，刚才念基鲁伯，一类是撒拉福，这个两类啊。基鲁伯很多，在创世纪第三章里面就讲到了神设立基鲁伯，防止那个通向生命树的路啊。这个基鲁伯是种一类的天使，撒拉福也是一类的天使，但是请注意啊，撒拉福只在刚才所看到以赛亚书里面出现一次，别的地方都没有，其他地方都叫了基鲁伯。那么这两个意思什么意思呢？啊，这个呢，基鲁伯是什么？是知识的意思。这个呢是热爱，是热爱。那么你看这个意思啊，这个分别在哪里？知识啊，基鲁伯就是知识的意思，那个有这种在希伯来文里有知识的意思，撒拉福有热爱，爱的意思。那么基鲁伯很多很多，但是撒拉福只有一次出现，那我们照着一般说法了，物以稀为贵了，那可见这个爱，热爱啊，比知识重要。知识不过叫人自高自大，唯有爱心能造就人，圣经这样讲。所以你看这个撒拉福只就是出现一次，那很名贵了，很珍贵了。但是撒拉这基鲁伯很多次，很你看很多地方提到基鲁伯，那是知识，但是可见知识呢多啊，但是那个热爱少。今天也是这样，人家追求圣经的知识，但是没有得着神的能力，没有得到神的爱，是这个要紧。所以这个撒拉福啊，就是热爱比较基鲁伯的知识重要，它是出现一次嘛，啊，一次就不见了，很重要。这是一个按灵异来看是这样的啊。那么我们今天晚上查这个九章，希伯来书九章讲到啊，在这个约柜的上面有一个施恩座，而施恩座是什么呢？有基鲁伯的影啊罩着，意思基鲁伯的翅膀打开，好像天使有翅膀罩着那个影啊，遮盖那个施恩座。但是表示他的保护的神差遣天使真的保护着护卫着这个施恩座。施恩座就是象征了上帝的宝座在那里。刚才我说了，上帝的宝座里面有什么东西呢？有这个约柜啊，是宝座的下面有约柜，约柜里面有一种盛玛瑙的金冠，表示上帝的供应，上帝的喂养，也表示上帝的那个发芽的杖，表示上帝的授权，还有两块约板，表示上帝的律法，都在里面啊。你看这里面有上帝的供应，有上帝的权柄，有上帝的律法，都在这个约柜里面。而约柜的上面就是宝座，施恩宝座。那么你看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灵异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干什么？为要蒙恩惠，得连续做随时的帮助。我们来到施恩宝座面前干什么？ 因为这里面有东西，到圣宝座面前，它下面就是约柜，约柜里面有神的供应，有神的喂养，有神的授权，也有神的律法，啊，换句话，有神的公义也在那里，神的慈爱也在那里，都在那里。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呢，来到圣宝座面前呢，我们可以领受很丰富，啊，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来到神前，坦然无惧地来到圣宝座面前，蒙恩惠得连续做随时的帮助。因为来到圣宝座面前，就可以享受那个约柜里面的许许多多的丰丰满满的供应都在里面。那么这也是我们可以看出来的。那么写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可能是保罗了，但是因为圣经没有清楚记载是保罗，我们不敢肯定。那么这个作者不管谁了，总而言之是在圣灵引导之下写的，一定是出于圣灵的。那么这个作者说，这几件呢，我现在不能够一一细说啊，没有时间细细的讲了。但是这些物件呢，他是说这些第六节说这些物件具备齐全了，就准备好了，准备好又怎么样呢？众祭司啊，就常进头一层帐幕行拜神的礼。祭司有分两类，一种是普通的祭司，一种是大祭司。那么普通的祭司呢，只能够进入圣所。大祭司呢，就进到至圣所。那么这里有个讲究啊，只能够进到圣所的人呢，他所能够接触到的什么东西呢？他所能接触到的就是灯台和陈设饼，桌子陈设饼，必须进到至圣所去了，才能够接触那个施恩座，他来到施恩座，才能够享受约柜里面的供应。所以在旧约时代啊，大祭司啊，一年一度独自进去，他不能带别人进去的时候还要带着血为自己赎罪，为百姓赎罪，战战兢兢地进去，他怕死在施恩宝座面前，如果罪没有对付清楚，你一碰那个约柜会死的。那这个是很谨慎，他带着血进去，战战兢兢地为自己赎罪，为着百姓赎罪，这是人间的大祭司。感谢主，今天我们不必靠人了，我们靠一位道成肉身的耶稣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是我们的中保，他是我们的大祭司，他已经用他的身体裂开，他在十字架上身体裂开了，当他在十字架上断气身体裂开的时候啊，这个圣所通道至圣所的路就通了，这叫做又新又活的路。我记得是不是我们查前面几章的这个希伯来书的时候已经指出来啊，在四福音书里面有一节很重要的话，那就是说明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啊，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。请看马太福音27章，马太福音27章50节和51节，马太福音27章50节，马太福音第27章50节，43页啊，27章，马太福音27章50节，耶稣有大声喊叫，气就断了，这叫耶稣断气了啊，十字架上断气了。断气之后怎么样？51节，我们已经用他的身体裂开，他在十字架上身体裂开了。当他在十字架上断气，身体裂开的时候啊，这个圣所通道至圣所的路就通了，这叫做又新又活的路。我记得是不是我们查前面几章的这个希伯来书的时候已经指出来啊，在四福音书里面有一节很重要的话，那就是说明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啊，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。请看马太福音27章，马太福音27章50节和51节，马太福音27章50节，马太福音第27章50节，43页啊，27章，马太福音27章50节，耶稣有大声喊叫，气就断了，这叫耶稣断气了啊，十字架上断气了。断气之后怎么样？51节，我们大家，马太福音第27章50节，43页啊，27章，马太福音27章50节。耶稣有大声喊叫，气就断了，这叫耶稣断气了啊，十字架上断气了。断气之后怎么样？51节，我们大家一同念51节好不好？找到一同念51节， 忽然店里的幔从上到下列为两半。好了，就到这里。这里讲到店里的幔从上到下列为两半，这条幔是什么幔子呢？就是隔开圣所和至圣所的幔。这个幔子耶稣一断气，它马上裂开了，就说明耶稣成全了救恩，打通了一条路。什么路呢？这叫天人之间，就这个了。天人之间沟通了，神和人间能够来往了。你看，外面圣所外面是人，至圣所里面是神。现在耶稣一断气，圣这个幔子一裂开呀、这路通了，圣所与至圣所打通了，就说明耶稣成全了救恩，打通了一条路。什么路呢？这叫天人之间，就这个了。天人之间沟通了，神和人间能够来往了。你看，外面圣所外面是人，至圣所里面是神。现在耶稣一断气，圣这个幔子一裂开呀、这路通了，圣所与至圣所打通了，打通了这又新又活的路。这一通了，天人之间有路可走了，有路可走了。这是耶稣基督是个桥梁，沟通天人的桥梁。他一手拉着上帝，一手拉着人，把人神之间借着他，透过他合而为一了，透过他打通了。这就是通天之路，这就是个天地之间的一个真正的桥梁，这天人之间的一个中保。这就是圣所与至圣所之间的幔子列为两段的灵训灵里的教训。这些这个属这个好像物质方面的一个现象啊，都可以拿来说明灵异方面灵性方面的光景，很多是这样啊。所以你看，这个是很美的一个实在是很美的。你看，马上裂开裂断了，这一下子就沟通了。因此我们今天不必找人，你不要去找一个牧师啊，找个传道人，找个长老执事来说，你拜托你给我祷告，不需要，你自己可以奉主名祷告，因为你可以直接进到至圣所。耶稣做你的中保，也做我的中保，耶稣做每一个基督徒的中保，你可以，你我可以直接进到主面前，不要假手于人。好像天主教就不同了，得去找神父修女来告诫一番，然后他替你去祷告，这是不合真理。他是活在旧约，新约时代已经不同了，这条路已经通了，幔子已经裂开了，神人之间有路可走了。我们只要透过唯一的中保，就是耶稣基督。天主教说玛利亚是中保啊，很多祷告的求耶稣的妈妈替我们说话，求到耶稣的妈妈说话，好像容易啊，这话容易听，他妈妈替我们说话。这个想法是一种完全是一种人的想法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只有一位中保是耶稣，不是玛利亚。玛利亚也是个罪人，他怎么配做中保呢？所以我们透过耶稣，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这是中保。我们向天父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这是中保。所以我们不是奉玛利亚的名，不放任何的名，那是奉主的名，这就是一个中保了。因此今天我们不需要透过人，每一个人只要信耶稣了，他里面有主的生命，他都可以奉主名向天父求告，因为这条路已经通了。所以这个你看，这个第八节说圣灵用此指明，希伯来书九章八节，圣灵用此指明，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，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没有显明。你看呢，头一层帐幕还在的时候，就说这条挡着的幔子还没有裂开呀、那个时候路还没有显明。那头一层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，这个表样就是象征或者叫做预表啊，象征表样啊，这个一个 symbol， 一个东西，一个象征性的东西，一个表样。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呢，就说旧约时代所献的礼物和祭物，就说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人得以完全。旧约时代人有罪的感觉怎么办呢？良心控告呢，就杀牛杀羊杀鸽子斑鸠，有钱就杀牛羊，没钱杀鸟拿来杀了把血拿来献祭代替赎罪。但是这种不能叫良心真正平安，那是过渡时期，那是暂时的一种，因为耶稣还没降生嘛，所以那是这种暂时的一种，好像那样使得良心平安，借着血，因为圣经说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，用动物的血来代替，但是那个不能算数，那是那个象征性的啊。那么这个，所以他说那个就良心来说不能叫礼拜人得以完全。那么第十节说，这些事连那饮食和诸般喜作的规矩啊，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，属肉体是属物质的条例啊，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。这个振兴呢，就指耶稣来了，来的时候打开一个新的纪元，人类的新的纪元。什么纪元呢？恩典时代开始了一个新的纪元，所以那是个振兴。 旧约时代一直在摸索，在摸索，在等候弥赛亚。弥赛亚一来了，基督一来了，开始一个新的时代，恩典时代，振兴的时候，那是表示好像一个复兴的样子，一个新的光景啊。那么第十一节接下去看，十一节，但现在基督啊已经来到了，基督来了，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。将来美事的大祭，美事的大祭，意思就是说他所成就的比一切都美，他成全了最美啊，主比一切更美啊，千万人中他最美好，人人都应当知道，那种诗歌也很好啊。我们要唱的有时候那个诗歌也很美，人人都应当知道耶稣是谁呀、啊、他千万人中他最美好，他比一切都美啊。这是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，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，不是人手所造，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。他一说主耶稣来了，他这个帐幕就他的身体，他身体破开裂开了，他一身都是血，被钉死嘛，正身都破裂了，心房之后心房破裂而死，整个裂开了，就表示那个幕帐幕整个裂开了，通进去了，人可以通向神了啊，天人之间有路可走了。他说这个不是人手所造，也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，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，乃是用自己的血，只一次进了圣所，成了永远赎罪的事。真是感谢赞美主，耶稣只一次他上了十字架，他就成功了永远赎罪的一个救恩啊。他一次进入圣所，意思就是说他就在十字架上，按灵异来讲，他献身，他的舍命，他替我们赎罪，使得这一下子就进入了至圣所了，这一下子就把那个幕那个帐幕啊就列为两半，这一下就把人所不能够进，一向不敢进去的地方能够进去了，因为他给我们开了路，又新又活路，成全了永远赎罪的事情。我们今天不需要像旧约时代呢，一有罪就找个牛羊来拉杀一杀，今天这个被杀的羔羊啊，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成全了永远的救恩。我们今天有罪的感觉，只要想到主已经替我流血了，那么我们这样讲是不是可以这个滥用恩典呢？当然是不可以。但是我们每一次认罪悔改靠主保血啊，都想到主那一次在十字架上流了血，已经把我们所有的血所有的罪啊都遮盖都洗了。不过每一次我有犯罪的感觉，就想到我们就支取他这个功用，叫支取这功用，他那个成他救恩已经成功了。但是每一次我们有罪呢，都去享受一下支取他这个所成的功劳，我们又再享受一次应验在我们身上。那么所以人说你要故意犯罪等于把耶稣重钉十字架，你不能故意，我偶然被过犯所胜呢，主已经赦免，主已经为你流血了啊。所以有一位传道人讲的最好，他说耶稣为我们流血那个是透到永远，他是一上下啊，这个十字架不是一条横着直吗，横着是从上到下，从古到今，然后左右透到旧约，透到前约，旧约新约都延伸了，它这个效果能够延伸到一切到永远。所以我们今天犯的罪，昨天犯的罪主都赦免了，明天可能犯的罪主都给你赦免，都给你洗了。但是要懂得这个道理，虽然如此我们不能够滥用恩典，说好反正宝血会洗我的罪，我就尽管犯罪了，没有这样的人。这样做的人呢没有生命，他里面没有感觉，我们每一次犯罪都觉得实在对不起主，看见主我们流血，哎呀我这样做好像让他在那又受次苦一样，其实他是一次献上已经永远成功了啊。但是我们要每一次呢，我支取他这个功效，支取他的功效，凭着信心我们能够得到赎罪。那么这是很奥秘的事情了，我们凭着信心来接受。第十三节说，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的人身上，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，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，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，这底下讲良心，原文做良心，洗净你们的良心，除去你们的死刑，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？这个什么叫做死刑呢？死刑啊，英文就翻到 death work， 就很妙，就翻到死刑，就这么翻，中文也就这么翻，希腊文也就叫死刑。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有些解经解得很好，就说死刑者就人的行为啊，凡是不出于圣灵的带领的所 所做的一切都叫做死刑，不出于圣灵的带领，不在圣灵引导之下的行为就叫做死刑。那我们可以凭自己来做好人做好事，我可以凭自己努力爱心做这个做那个，你如果不在圣灵引导之下，上帝看是死的，死的行为不是活的。换句话，死刑的意思就是说没有功效，在上帝面前不蒙纪念，不蒙纪念，不出于圣灵带领的行为，不出于圣灵带领了一切的善行都叫做死刑。这是福音，这是福音。可惜在我们对我们东方人很难，特别中国人很难接受，这是福音。神看作死人，神看那些死在罪恶过犯之中没有生命叫做死人，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我们说活人。上帝看行尸走肉，行尸走肉没有生命，那么没有圣灵的行为呢，也叫做死刑，除去死刑。换句话说，神的血，保耶稣基督的血能够洗净我们的良心，除掉我们的死刑。为什么讲除去死刑呢？我们从前不信主的时候，常常怎么样，高举死刑，认为说，哎，我有很多善行，我这个仁义道德，讲仁义道德，我有很多良善，我是个最好的怎么样观众，我们常常夸耀自己的死刑。这个也需要宝血给我们洁净，不然就自以为意，不然就自以为意，常常自以为意，就我很好嘛，我一向都是很好嘛，我都奉公守法，我一向奉公守法，规规矩矩做人做事，我都认为很好。这个上帝看你是死刑，因为你是在肉体中间做出来，不是在圣灵引导之下，都叫做死刑。所以圣经说，宝血不但洗净我们的良心，可见良心有亏欠的，而且除去我们的死刑。换句话说，除掉我们的骄傲，除去我们的自义、自以为意、自以为是，都得除掉。啊，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。亲爱的同工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在侍奉永生神呢，一定要祷告主啊，求你不但洗净我的良心，还要除去我的死刑。什么叫死刑呢？凭自己肉体中的活动，我今天动了，又有行善的心周济他了，明天又有帮助他什么。你有没有祷告过？有没有出于圣灵的引导呢？不要以为说好事都可以做，盖礼拜堂是最好的好事，但是圣灵拦阻大卫去做点事情，不准他做。你虽然这是好事，你不要做，你不能做，因为你的手杀过人，流过血，不准大卫做，就叫所罗门做。传道是最好的好事，但是保罗在传道的时候，圣灵不许他传，拦阻他传。你看看，这么好的好事，盖礼拜堂传道没有比这更好了，但是神还要拦阻他。可见我们人认为好的，上帝不见得认为好，不错，是件好事。但是上帝是不是要你去做这件好事呢？是不是要你去在这个时候做呢？做在这个人身上呢？这都有问题。所以我们要晓得，千万不要犯这个死刑，这个死的行为啊，这还要除掉，靠宝血洁净。我们无论做什么事儿，恶事儿不要说了，坏事当然不可做了，就算所谓好事儿善事啊，也得透过圣灵的带领，一定有圣灵的印证，出于神的带领，圣灵的同工，你才敢去做，这样子才不是死刑。因为假如是死刑的话，我们做了以后一定会带来骄傲，会骄傲，就是我很不错，我会做什么好事。但是如果出于圣灵的带领呢，你当然不会骄傲，你晓得不是你的本领，是神的灵在里面感动你，并且神给你有行善的能力，都是他给的，给你有行善的爱心，都是他给的，所以你就会归荣耀给神，不会来偷神的荣耀。所以这个死刑啊，实在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，可能在我们身上多多少少都有一点，也求主除去这种死刑。我再说一遍，死刑就是不出于圣灵带领的行为，不出于圣灵带领的良善善行，都叫做死刑。那么这个是侍奉神的人特别要注意啊。我们假如常常有些死刑在神的面前，神也不会悦纳，不悦纳我侍奉。那么十五节，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，耶稣做了新约的中保，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，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。这里面提到主耶稣基督是这个新约的中保。我们用两句话说明这个新约中保的意义。一句话说，基督的死批准了新约，批准。这是一位解经家的解，我觉得非常之美些了。基督的死批准了新约。如果他没有死的话，这血这个约没有立。血我们讲，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血杯血杯啊。他不流血，这个新约的杯没有立啊。 所以他的死批准了新约。第二，基督的再来就结束了新约，结束了新约。等将来基督再来啊，耶稣再来的时候就结束新约时代，结束了。新约时代就是开始于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，批准了新约，然后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就结束了新约，新约时代就结束了。那到了国度时代了，那就进入国度了啊，恩典时代结束，进入国度了。所以这个就是两句话说明他中保，基督这个做新约的中保啊，就是基督的死批准了新约，基督的再来结束了新约，这是中保的意思。那么我们看这个16节说，凡有遗命啊，有遗嘱哈、啊，必须等到留遗命的人死了，因为人死了，遗命这个遗命就是遗嘱啊，就是遗嘱啊，就是现在翻到遗嘱，遗嘱才有效力。若留遗嘱的尚在，那遗嘱还有什么用处呢？这个人还活着，他的遗嘱当然不会生效啊。他什么时候断气了，遗嘱开始生效，这一定的道理哈、啊，一定的。换句话说，耶稣基督必须死，这个约才有效。他要没有死，这个约还没有生效。他一死，批准了啊，马上生效，批准就生效了。所以我们今天是靠主在十字架上的死，才能够享受新约的恩典的福分。所以注意弟兄姊妹，新派不讲他的死，讲到耶稣爱我们带来恩典什么，他爱不能带，他的死才带来恩典，他在十字架上的死才把新约开始，才批准新约。如果主不是为我们死的话，单单来到地上光是讲些道，留一些榜样给我们看，然后就回去了，回到天上去了，那我们一点用处都没有。我们古圣先贤都给我们讲很多好听的道理，也讲很多好怎么做怎么做，都有很多，那不必耶稣讲，孔孟之道已经好得很，但是他不能解决罪嘛。但是耶稣在实际上把罪解决了，我们有一个无愧的良心了，才能够去行善，而且有主的生命在里面，在带领我们行善，才能够行善。我今天还跟一个人在电话里谈到，这位先生我不大认得，他说他是在本家聚会，他说对孔孟之道很有兴趣什么啊，我就跟他讲，我说我还是这句话，你要行孔孟之道，你先得做基督徒，你做了基督徒才能够行孔孟之道，你不做基督徒，孔孟之道都是纸上谈兵，纸上谈兵，可望不可及，做不到。我说我小时候从小也是念四书五经的，学校教书教哲学也常常引用道统，这些东西好都是很好的，可是就是没有力量。所以你必须要高举基督十字架，主的死给我们带来了新约，批准新约，新约时代给我们带来恩典，在恩典之中，就是不是靠肉体来行善，乃是靠基督的生命在里面引导我们行善，这叫做新约的恩典。所以我们今天不是讲一套修养之道，乃是讲生命之道啊，修养之道不能帮助人，修行养性不能解决问题，也修不好也养不好，得有生命来了才给我们力量去行善。我们不是不讲善，没有人敢反对善的，我们也不是不高举道德了，道德也是很好的，可是问题是说怎么样能够行善，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道德呢？是在基督里面有了生命之后才能行善，才能活出道德的生活。所以我们要把这个话说清楚。有的时候人说，哎呀，我们今天不是讲良善，不讲行为，只讲信心之靠，哎，他听了一边去了，这个道理是平衡的，我们不能只讲一面啊。特别是对我们中国人来讲，一般知识分子一讲到不讲善不讲行为，他讨厌，说你这简直是无法无天嘛，就讲什么啊？我们要把弄清楚，不是不讲善不讲道理，要，但是要有一个先有前提，什么前提呢？就做基督徒啊，你成为基督徒了，你才能行孔孟之道，你不做基督徒，孔孟之道永远是孔孟之道，摆在那儿跟你没有关系，连孔子孟子自己也不能行他所说自己说的道，除非他真正有生命了才能够行善，这是我们很重要的真理，一定要弄清楚啊。所以这里提到遗命的问题，就是死了才有效，基督死了新约才开始，就这个意思啊。18节说，所以前约啊也不是不用血立的，前约什么？就是旧约，旧约也是有血啊，也是靠血，不动物的血，象征耶稣的血。因19节，因为摩西当日照着律法将各样诫命传给众百姓，就拿朱红色绒和牛膝草，把牛犊山羊的血和水撒在书上，这是约书啊，又撒在众百姓身上，说这个血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。他又照样把血撒在帐幕和各样器皿上，按着律法，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，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了。 这是我们常常讲的一句话，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。这是圣经所给我们一个铁的定律，没有办法改变。若不流血，罪不得赦免，有罪就得流血啊。你看连今天也是这样，犯了罪，杀人罪，把你杀头枪毙都要流血。这个流血啊，就是除罪之道。有人说为什么有这样做呢？我们在这个神的定律的面前不能说为什么，因为这是他定规，就这样定规嘛。而且这个事实也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经验也这样告诉我们说，是很奇妙。这个血的重要啊，今天谁都晓得，有点点医学的常识都知道。你病得很严重，输血赶快输血，输血一进去人就活出来了。血里有生命，所以能加强你生命的力量啊。血会消毒，你看许多细菌血来就把它杀掉了，血会杀菌。所以这很奇妙，那个这个物质的血啊，和这个灵啊，灵里的血来讲起来呢，是这个功用是相通的，功用相通的啊。我们今天不是说今天这个诸位了解这个意思，血里面有生命啊，所以能赎罪，这是圣经的最要紧的话。血里面呢是有带着生命的。假如我们今天呢，请注意，我们不是迷信，我们是真信，是真信啊。如果说迷信的话呢，那就是说我们需要什么？需要耶稣的血。比方说今天主耶稣在将近2000年前那个血还在的话拿来了，你说靠那个血来赎罪吗？不是的，不是。就算耶稣血还在，新鲜的有血库，2000年有血库把耶稣血存在那儿，那2000年还有，那也没有用。不是说那个物质的血，乃是说主的生命中有血。我们看，这是很重要一个真理，我们不能迷信，要不然就被迷信了。天主教迷信啊，常常说耶稣那个十架有那个十架的木头还有一块什么带着，哎呀，谁要拿摸一摸那个木头就有什么罪赎的，这是迷信，这迷信物质了。就算钉耶稣那十架还在的话，那也不过是个木头而已，你不要迷信，那个一摸就好了病，没有这回事儿，那是迷信。我们现在了解是真理，真理是说什么？你看啊，立位记里面讲的很重要，立位记17章，这是很重要的一章，请诸位留意，立位记十七章是个很大的一章，这里面有讲到几个重要的真理。立位记十七章哈，我们看第11节，立位记十七章十一节，144页啊，立位记十七章十一节，立位记十七章十一节，144页，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，一切活物的生命啊在血里面，我把这个血赐给你们，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。底下说，因为血里有生命，所以能赎罪。人的血里面有人的生命啊，动物鸡鸭啊，它里面有鸡鸭的生命，那里有它的生命啊，牛羊有牛羊的生命，什么血里有什么种生命。那么耶稣是神，神的血里有神的生命，所以我们是靠他的生命来赎罪的。他血赎罪就是生命赎罪，血里有生命。因此我们今天所有败坏都是罪的工价，乃是死啊，死靠什么来解决呢？靠生命。所以他血里有生命嘛，靠耶稣的生命来解决我们的罪，实在是靠生命来，因为血里有生命。这个生命呢就胜过我们的死亡，我们犯罪的结果是死亡，罪的工价乃是死啊，那么生命吞灭死亡了，所以我们罪得到解决，就这个道理。弟兄姊妹了解吗？我们不是迷信说，哎呀，血来洗我罪啊，血怎么？那么把耶稣那个血，如果2000年血还留下来，血库留下来，那也不能够解决你问题。你得信心，相信那血里有生命，而生命能够去掉我这个那个死亡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我的死亡的，我们里面有死亡的现象，啊，就是没有神死亡，那么靠生命推灭死亡，这才解决问题。所以说，血里有生命，所以能赎罪啊。请看14节，立位记17章14节说，论到一切活物的生命就在血中，所以我对以色列人说，无论什么活物的血你们都不可以吃，因为一切活物的血就是它的生命，凡吃了血的就必被剪除啊。所以我们今天说不要吃血，不要吃血啊，这个动物的血不吃。从前我们都喜欢吃羊血啊，猪血啊，很有营养，也很好吃，酸辣汤里面的羊血都很好吃的啊，非常喜欢。但是现在我们不吃什么呢？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血有生命，你要吃那个猪的血，有猪的生命到你里面来。羊血啊，所以这个我们就是不要吃的。但有人说，有一年我在香港领会，很妙，那个那是晚上的冬令会， 我是晚上讲道，白天是苏朵阳了、赵时光几牧师几位讲道，他们给我配搭。那么苏朵阳有人问问题，他这个血能吃不能吃呢？苏朵阳牧师答复真妙，他人家问他说动物的血能吃吗？啊，牛羊血是，他说、啊、那看你怎么解释。他说假如这个血生的不能吃，熟的可以吃，理由什么？熟的一煮啊，把它生命煮死了就可以吃，他这样解释很妙，这样解释大家也不敢说对不对，这个要怎么解啊？但是我这个是有点这个是保守的，比较保守。为什么？我想神的话既然说不要吃，我们就不要吃，我们有很多菜可以吃，为什么一定要吃那个？是吧？万一吃出毛病来都划不来，这麻烦，还是不吃为妙啊，还是不吃为妙。从前我也很喜欢吃羊血，羊血。那么这个就是说明了活物的血的生命，吃了血会被剪除，讲得很清楚嘛。所以我们就不要去冒犯神的，神的话清清楚楚，我们不敢去冒犯，不要贪图口福之欲，这些出了毛病，坐在咒诅里面的划不来啊。所以这个是提到这个血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，是因为血里有生命，生命把我们的死亡推灭了，我们罪的工价乃是死啊，犯罪就是死在罪中嘛。那么生命来了胜过死亡，所以靠血这个道理，不要迷信那个血。假如我刚才再说一遍，就算耶稣的血如果能够保存了2000年的血库里面还在的话，你今天也不能靠那个血来赎罪，你摸摸血就不是不是，你得相信血的生命，它那个生命大能能够使我的死亡解决，这才是真正。所以我们是真信，不是迷信，不要迷信物质的东西，物质的有形的都算不了什么，要在灵里面去摸才对，灵里摸才不算迷信啊，不然那是迷信那种物有形的东西了啊。我们今晚就到这个22节，因为时间已经到了，我们就停在这里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在主面前祷告，我们一同祷告，请低头我们祷告。亲爱的天父啊，我们真是要感谢赞美你，因为我们的罪虽然像朱红那样多那样的红，但是感谢你，你用你儿子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，使我们洁白如雪。我们真是不知道应该如何感谢赞美你，我们只知道说主，你把我们是用重价买赎回来，是要在我们身上荣耀你，你的灵也住在我们心中，以我们的身体为圣殿，你就是要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能够荣耀你，能够彰显你的荣耀，能够流露基督馨香之气。就求主今天晚上再一次显明你在十字架上劳苦的功效，显明你宝血赎罪的奇妙的功效，让我们人人都在血底下成为圣洁，实在能够靠主的恩典天天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有圣徒的体统，有敬虔的样式，能够让别人接触到我们，这是看见耶稣在我们里面，也真是愿意吸引他们一同来跟随主，成为上帝的儿女，做基督的精兵。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今天晚上让我们查考到宝血的功效，我们真是感谢不尽。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在座每一个人，巴不得在座每一个人无论是慕道友和基督徒，都实在与耶稣基督发生这是生命的关联，在主的血里面得着生命，让我们有生命去过一个像样的生活，来荣耀你的尊名。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在这岁首年初的时候，你就让我们查考到宝血的信息，我们真是要高举耶稣基督十字架，常常在宝血底下看见自己的污秽，也看见这个世界的败坏。我们只有传扬宝血救恩，能够真是多多为主得荣耀。